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雨恩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新的学习，读了两性关系作家兼讲师 Q 写的书 Love 爱的时候，刚好翻到了关于原谅的主题，在这里就截录一小段跟大家分享。原谅你了，因为我终于愿意放过自己，不想再继续纠结在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里，不想脑海里的小剧场不断上演那些没有观众也无法得奖的经典，不想再渴望从你那里得到乖宝宝勋章，好像我本来就很不乖一样。让过去的过去，是认清也接受了那些都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也不该再回来。饶恕不必等对方先道歉，放过自己，把握时光，饶恕过去，迎向未来，是击溃那些伤害最好的方法。之所以能击溃，并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当对方发现在他们的处心积虑下，我们仍然保有勇气与善良。时间并不会冲淡什么，但总能更新些什么。爱是原谅，放开你也放过自己。刚刚这两段就是雨恩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对方误会我了，或是我觉得他不认识真正的我，但实际上我有真的需要他的肯定吗？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心态需要调整，不需要过度的在意一些人说的话或是做的事情，但当然这也不容易啦，这就是一个持续的学习吧。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继续跟我们聊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慧有关的话题，虚拟关系 AI 情人对亲密关系是弥补、替代或是伤害，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上一集我跟严寸我们讨论了 AI 情人哦。那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我鼓励大家，建议大家先去听一下上一集，因为我们上一集是从一篇这个新闻的报道去谈起，那可能你需要了解一下那个新闻报道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继续跟严寸来聊一聊这个 AI 情人。那严寸跟大家问候一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
嗨，大家好，我们要见面了。
是，哎呀，这个如果是 AI 的话，应该就不会，它会马上就是依据我们的需要，它就有一个很正确的反应，对不对？
没有， AI 应该会很温柔，会说：“大家好，我是严子。”
可能还要看这个主要听的是谁、啊。
哦，对对对对对。
在上一集我们最后的时候提到说，到底这个为什么好像有对有一些人来讲，哎，有这个 AI 的情人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哈、哦。那这样的一个 AI 的情人，到底它的功能哈、哦、是好的，还是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我记得严春说。他觉得男人找会去找 AI 的女友，大部分是要满足男性的一些幻想。
是，
我也不否认说，其实这个的确也是一个很多人可能会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太难了，太不容易了。特别是当外在的条件哈一些。不容易去吸引到另外一半，好，那或者是自己本身就真的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理想的条件，那怎么去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哎、嗯，我其实大部分都会去看外表嘛，然后也会去看身材嘛，好，这些都是一个很实际、很现实的。那如果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找到的时候，我想对一般的男人来讲，的确有这样的一个AI 的女友，他可以去弥补甚至替代，就不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自己去碰钉子啦，自己去挑战这么困难的事情。
是，哎、欸，那我觉得秉持着公平的原则，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刚刚同样的一题，就是以您就是男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女性找 AI 的男友、嗯、或是我想说刚刚提到就是那种玩恋爱游戏，这样您是怎么看的呢？
OK， 对，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人啦、啊、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想要但是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女人应该也是嘛，所以我觉得AI 的男友应该也还是有他的市场性，只是的确如果是以 AI 女友来满足男性的一些需求上来讲，有些功能或许对一般女性来讲没有这么的重要，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在对女性来讲，譬如说可能过去在一些交往恋爱的过程受伤啦、啊、或是觉得哎、欸、好像自己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改变、嗯、除非比如说你外表去做整容啊，或是你不可能再回到一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岁月里面，然后总是会老，总会是病嘛，总会是这个外在的条件就越来越不好。但是我觉得像用游戏的方式，像你说那个恋爱游戏啦，角色扮演啦，情境设定啦，我相信以后这个都会 AI 化。就是它可以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这种功能、嗯、可能对你来讲你自己就可以，因为它越来越了解你的需要，你的期待是什么，所以它一定会给你一个越能够满足你的一个 AI 的男友、哦、那我觉得那个如果是存在于就是自己一个做不到不可能，然后能够去满足自己某些内心的遗憾也好，或者是过去的伤害有一些抹平啊，这种弥补啊，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好、嗯哦，所以我觉得，
对，
其实这种功能，如果它能够帮助我们做不到一些事情，可是透过就像你做那个戴那个 AR VR 的那个眼镜那个情境一样，对你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到达那个地方，可是你可以感同身受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嗯、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 AI 女友不管是女友还是男友，就是你可以透过跟他们互动，然后就是影响到你生活各个方面是好的，比如说你在跟你的 AI 女友互动的时候，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哎、欸，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怎么互动啦，我是想说 maybe 他可能讲出了他一个困难点，他觉得他今天心里受伤什么之类的、嗯、然后 AI 女友回馈是说哎、欸，那我其实就是他指出了他的优点、嗯、因为可能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能直接就是真诚的接纳，但是如果 AI 女友做得到这一点，而且并且会让你发觉到你自己其实某个地方是好的，然后从而就是进到生活各个层面，就是你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层面让它变得更好，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它是其实也是不错的事情这样。
对， 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 AI 它的发展它都只是从比较是过往的经验值，因为就我所知道 AI 的它的技术比较是不断的累积很多的一些
经验值
、然后去改善，但是那个改善通常不是往一个没有出现的方向去走，那我就在想说如何能够是透过 AI 的情人，可是对自己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因为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透过跟 AI 情人的互动，不管是男友或女友，他不只是满足自己某些生理上心理上的需要，而是能够他也能够发觉我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对，
然后能够透过这样一个 AI 的这种方式，它能够去帮助我去觉察啦，帮助我能够去调整啦，那我觉得这个 AI 情人就很有正面的意义了。
对，他就做到了我们可能
人做不到的事情
。
对，但是我又觉得，好像又有一点不太可能。至少到目前的技术，我对 AI 的了解，似乎他好像不会去。
还没办法，
对，去 create 一些东西，
对，
它比较是从资料库、从经验值里面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更适合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要它去从无中去生有这件事情，好像是目前的技术还做不到。
是，
对。那反倒是说，如果我们太依赖，假设就是。让我自己感觉很好，不管是我的好的部分或者是我不好的部分，那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讲，对一个伴侣来讲，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对一个伴侣来说，其实因为我觉得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的话，应该两个人应该是要变成更好
的
人，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完全只给你就是
接纳你的不好，
对，应该说他会觉得你的不好也是好，即便他知道这是你的问题，但他就是这方面他可能就不会指出你一些你可能可以就是变得更好的地方，或是你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就会变成一种很，你就会变得很盲目，
会不会变纵容呢？
有可能，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反而会让你觉得这叫做理所当然，就是
对，因为毕竟有一个人支持你嘛，
有人支持你，然后甚至还鼓励你，
助纣为虐。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AI 情人，这一点就还蛮可怕的，就是他没办法指出你不太，就是指出你错误的地方。即便在一般人眼里就是这个行为不太好，或是这明明就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是因为 AI 女友她是一个陪伴的角色嘛，你只是需要寻求你内心的慰藉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蛮可怕的。
是，那我也很好奇的想问一下严春，因为你是一个00后的这个女生，在正值这个双十这个青春岁月，那爱情对你来讲是不是必须的？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
没有吧。
应该说对很奇怪，
对，为什么呢？
可是其实应该说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爱情对他们也不是必须的。
真的
而且尤其是我有一个就是好朋友，然后她前阵子跟她男朋友分手，她发现她觉得爱情对她来说就是会使她怠惰的一个元素。就是她说她之前跟她男朋友就是交往的时候，就是她的假日她不会做什么，就是她因为她平常有工作，然后休息时间就可能就很累啊，所以就在那里耍废什么的。但她说自从她分手之后，她现在有空的时间她都会出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上一些课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对他来说反正就是爱情是一种会使他怠惰的一个。
他多大跟你一样吗？
他其实 大我一岁吧。
哇，这是代表你们这个世代普遍的一种想法价值观吗？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是
零零后的女生，
因为应该说现在的普遍的不是都是告诉女生就是说事业还蛮重要的吗？
啊，
也不是说以我们来说应该就是说要先保有自我嘛，就是爱，大家就我不知道，其实我蛮看到蛮多，就是说爱情它不是
会失去自我，
对，很多人是这样讲啊，
牺牲了自己，
或是应该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因为恋爱之后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付出的角色，
哦，
所以你应该要先，就是因为男生可能之前就是他们会以事业为重，所以男生之间可能就很少听到这个，但是在女生之间可能就会先，我们应该先追求自我，然后爱情它 maybe 是一个附加的东西这样。
所以难怪现在平均来讲，就我所知道这个 女性的结婚的年龄其实一直在往后，那结婚的年龄往后，生育的年龄也在往后，那甚至就不生了嘛。好，所以这个不婚不育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好像感觉它的原因错综复杂，因为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大家普遍会觉得好像爱情这件事情已经不太像以前我们那个世代，我们那个年代都觉得哇，爱情好像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年轻的岁月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工作方面吧，就是现在的女生也需要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然后可能谈恋爱这件事情，因为谈恋爱这件事情它可能也是会花时间嘛，那它可能会花到你可能工作时间你休息的时间，毕竟如果以女生的那个情感方面，她不是只有男朋友，她还有她的朋友，然后现在很多人她可能不是把她男朋友看得比较重要，她是把她朋友看得比较重要，所以可能为了朋友他 maybe 就会比较少找男朋友这样。
那你个人你会觉得你会不会渴望进入到这个恋爱当中，然后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彼此能够很亲密的这样的关系进入到婚姻呢？
我觉得我还是会，但是要说真的非常渴望吗？在现阶段是没有啦，
就是有其他更渴望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对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当我就是、okay.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就是当我真的我觉得好像这个阶段可以了，然后我也非常想要，那我就会做出一些行动这样。那 Kevin 哥呢，就是男性的角度来说，那 Kevin 哥觉得爱情对于男性来说是真的有必须吗？还是其实可有
可能？我不知道现在的零零后的男性哈，但是在我那个时代的男性，其实也跟你刚刚讲的，我也觉得爱情恋爱是好花时间的一件事情。其实它真的是，一方面我们也不懂不会，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跌破头的。但我还是会觉得那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说它是阶段性的目标吗？ maybe 在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至少在我那个所谓的事业有成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有一个让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爱情，然后让我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婚姻家庭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幸福美满，我自己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Kevin 哥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打断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可能跟我自己成长的历程应该也有关系了哈。虽然我父亲很早就过世，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有个这个幸福的家庭其实对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那幸福的家庭的关键其实就在这个伴侣，
对，
就在这个父母亲这个夫妻身上。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家庭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爱情关系好去维系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就会是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产生。所以我其实后来一直觉得所有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来自于家庭，所有的家庭的问题的根源是来自于婚姻。虽然现在很多人不婚了，
哦，对啊，
但是只要他要成立一个家庭，好，那他就有一个亲密关系，
对
对，只是有没有那个婚约而已啊。嗯，
哦，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Kevin 哥是因为先想要有一个家庭吗？所以才会考虑到另外一半跟爱情的问题。
对，可能在我自己设定里面，我觉得人的一生里面，我来自于一个家庭，我也应该去形成一个家庭。这样子他也不是所谓的传宗接代，但是就这不就是一个一直在延续的生命的一个延续吗？
哦，对
对啊，如果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的时候，我想这个也就是人类自然而然灭亡的时间点了吧。
对，我觉得我应该说我觉得可能再回到刚刚我觉得那个爱情可有可无的部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没有，我觉得它可以算是一个框架嘛。就是刚才那个想法在以前可能它是一个观念，就是大家都会普遍有的观念，
对，
但在现在可能就没有宣传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对于就是没有这个观念之后，基本上大家就是可以自由联想。
是是，但我也同意，就是在过去有很多的这种观念它变成一个框架的时候，对对，很多的人他会觉得我干嘛要去被限制在这个框架当中，就像你说的，我有很多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我想要去自我实现，我想要去完成我其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就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可有可无了。
对，
可是我觉得回到很多东西的根源来看，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人类当然是男跟女啦，那在动物身上就是这个雌跟雄，就是如果在不管今天是进化论或创造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延续这件事情，其实就在大概就在这个世纪世界应该就会走到一个末了的阶段了。但我们不谈这么大的框架，我们就回到我觉得以前我们是不懂不知道说其实这个关系这么的重要，然后它又是可以去学习的。对，我以前因为不知道嘛，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干嘛要去，对，既然搞不好那就不要有嘛。对，所以现在很多人我相信都是这样的概念，
对，
这太麻烦了，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调整，然后我也更不会去改变别人，那就算了。
对
对，那所以 AI 最简单，
对， AI 就是不用动脑，
对啊，
就可以获得关系的，
就我设定下去，就像现在我那个家里有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然后觉得太方便了。对，
它那种撞到墙就会
撞到墙，它就自己闪，然后它自己有几套程式，它就会沿着角落，然后反正它你就给它时间，它自己就会去把那边扫好了。哇，完全不需要我去动脑去出力啊。
是，
那也许以后人家就会在爱情这件事情上也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好，就碰到问题就另靠对方来解决就好。
那我觉得还好还是有一群傻子哈，这个我知道那个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哈佛有一群研究团队哈，他们专门在研究成人的发展，到现在哈已经好像已经85年了。对，那这个研究所带出来的一个成果告诉所有的世人说，因为他们经过了四代，他们这样继续在追踪研究当时那一群人，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活着的话了，死掉的当然就很多人，然后他们的家庭、他的伴侣、他的孩子、孙子都出现了。他们去追踪发现说，幸福快乐的关键其实只有一个，
什么？
就是关系
啊。
对，影响人类幸福快乐的关键就是关系。
不限
不限是亲密关系、
哦、
对，因为很多人到后来离婚的离婚，分手的分手，独居的独居，
嗯、
哦、可是呢重要的是他身边 他到底快不快乐，幸不幸福， 他身边有没有那个高品质的关系，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所以回到 AI 情人这件事情，这个虚拟的关系它能不能等同于高品质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
嗯、
那我觉得就好好善用 AI 情人如果到头来它只是一场空，
嗯，
好，譬如说当你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渴望的还是不是这个 AI 情人
哦，渴望的还是真正的就是家人啊什么、
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你的
好
朋
友，嗯，
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亲，你在最后那个时候你希望说最后的时间想跟他们一起，而不是 AI 情人，
嗯，
那到头来
就是还是需要好好的经营一下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
啊、嗯，我觉得是这样子、欸、好，所以不管这个关系到底是亲密关系还是你的这个闺蜜，
嗯，
还是啊，就不要酒肉了，酒肉至少是这种患难之交，
嗯，
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陪伴在你身边，
嗯，
对，我想这样的话就应该会比 AI 会让你更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
所以这样看来好像爱情不是重点，是那个就是关系才是重点，好的关系、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AI 情人好像，因为我们这样看来好像 AI 情人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一个趋势嘛。那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如果是它是一项资源的话，像刚刚提到它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咨询的角色嘛、嗯、就是应该说如果我们运用这个 AI 情人，它是会比如说像 Gavin 哥刚刚提到，如果你快就是要临终之前你还是渴望就是亲人跟朋友的关系，那如果这个 AI 情人是设定成当你在抱怨这些关系的时候，它可以提供你一些就是处理这些
出口
或是
建议，
对，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建议，
你现在应该找谁
对啊，或是
就给你几个名单，
对，先给你接纳，就说哦，我知道你好像真的很难过，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好像可以怎样处理，那他好像就变得比较
呀、
好，
我相信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智囊，
嗯，
嘿，就是在你身边随时可以成为你一个最棒的助手，
是，
对，
教化你，
但是他似乎是永远不会替代
对
你那个心理上需要的那个关系。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关系很重要，关系可以学习，虚拟的世界也许可以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呢无法帮我们真正的面对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 AI 的陪伴无法代替高品质真实的关系，幸福快乐的关键是关系，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经营真实的人际关系，虽然有的时候会有困难，会很痛苦，但是求天父帮助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和你分享好书推荐，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的自由与满足，主题是四种常见的偏差毁了关系，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继续来分享由台湾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真的非常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让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不是业配，而是因为天天妹自己读了之后呢，对我自己的生命还有我的跟史哥哥的婚姻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五章的内容，效法上帝的形象。好，这个标题听起来呢是有一点很抽象所以我们赶快来分享书里面的内容，作者写的是很具体。他先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实际的案例，他过去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一个个案。有一天晚上啊，他接到了一通紧急的电话，他就赶快开车啊去到对方的家。哦，原来啊是有一对夫妻呢吵得真的是天翻地覆了。他们打电话给作者说，牧师啊，如果你不赶快来的话，我们就快要把对方给杀掉了。接到这种电话当然吓死了，赶快开车过去哦。他心里想，这是警察最不喜欢接到的电话，因为自家人往往会联手攻击想要插手干涉家务的人。谋杀案的头号主因是家庭的暴力，并且在家里面受伤的人数远远胜过在别处受伤的人数，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就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面祷告，求上帝赐给他智慧。等到他到的时候啊，这夫妻的战争呢已经从客厅呢转移到厨房的餐桌上，夫妻俩呢正在彼此啊发射言语的飞弹。而作者觉得自己像是那个拳击赛的裁判，站在他们的中间，看着他们高涨的怒气，然后要劝告他们提高警戒，才能有更加的反击。终于这对夫妻已经吵到喘不过气来了，他们决定先休兵，休息一下，个人待在自己的角落。后来妻子去煮一杯咖啡，丈夫去找了一个笔记本给作者。当三个人再次坐下来的时候，作者就画了一张图。他透过这张图来告诉这对夫妻，他们关注的重点是错误的。当他们关注的重点错误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生争吵，而且这个争吵还会越演越烈。为什么说这对夫妻关注的重点是错误的？作者就说了，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品格跟配偶的需求来负责。哦，再说一次哦，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品格以及配偶的需求来负责。而这对夫妻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口不择言，大声地攻击配偶。在那样的态度下，任何的人际关系都难以幸存。诶，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负起自己应该尽的这个责任，来效法上帝的形象，好，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目的嘛？好，当然这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然后呢，不只是效法上帝的形象，也尽力的去满足我们身边的人们的需求，那我们的婚姻、家庭跟教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铁定跟现在的光景不太一样吧。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或许我们就真的置身于乐园一般了吧。但是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可能真的完全去满足我们身边人的需求，我们只能够尽力去做。而且我们尽力去做呢，可能还吃力不讨好，是吧？热脸贴冷屁股，或者呢，好心但是却做坏事。本来是想要对你好啊，哦，为你好啊，结果呢，反而可能遭到更大的拒绝。这就是有罪的人的困难。可是呢，上帝仍然鼓励我们要尽力的去做。这个从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尽力的与人和睦， 然后学习以基督的爱去爱对方，正确的看待彼此的生命。作者要强调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关注自己需求的时候，并且没有为自己的品格以及对方的需求来负责的时候，这样的婚姻关系一定会出问题。延续那个故事，作者就各发了一张纸给丈夫和妻子，然后请他们在纸的中央画一条横线，在上半部请他们写下认为自己三项最大的需求，下半部写下他们认为对方三个最大的需求。他们两个人各自很快的都写好了自己的三个需求，但是对于对方的需求呢，绞尽脑汁却完全写不出来，而且满脸疑惑跟茫然。显然他们各自都很少思考，诶，到底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很少思考这个问题。自私跟自我中心会扼杀任何的婚姻。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一对夫妻很可能都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剥夺了，那种被剥夺感大到他们没有办法超越目前的处境，看得更远。所以当一个人内心很受伤的时候，排山倒海的思绪啊，这种负面的思绪往往会让他专注在要如何来止痛。所以对个人来说，尝试解决婚姻的困难之前，应该要先解决个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结了婚并不能够解决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满足的需求，这个我们在上一章第四章里面有谈到，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还可以再回听一下，第四章特别讲到了为什么要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人结了婚并不能解决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满足的需求，因为配偶不是我们的基督，他没有办法像基督一样满足我们呢。而事实上，婚姻往往是揭露了我们品格上的一些瑕疵，还有我们内心赤裸的需求。有一个男人，他摧毁了每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人事物。从他自我中心的观点，他周遭的每一个人都是错的，他的牧师、老板、妻子都是错的。最后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六个月之后，他告诉作者说他出狱了，他服了三个月的有期徒刑。他说，这是我十年来头一次没有吸毒。原来他是一个吸毒者，他持续的在吸毒的里面，因为吸毒他失去了教会工作和婚姻。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吸毒呢？他回答，这是我唯一对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光。事实上，这个男人不必用吸毒来取得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感觉，他是可以透过在基督的里面，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被那个罪给辖制住了，或者被他过往的一些生命的经验，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胜过的那些过往的经验被他给困住了，抓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来。其实不要说这个男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被抓住被困住的时候，是吧？或许也有可能我们现在也正被困住，因为这个被困住的情况使我们只能够不断的专注在自己的需求上，而看不到对方的需求。在婚姻当中也会常常出现一些的偏差，有一些偏差的观念，它不止破坏了我们这个人，也破坏了我们的夫妻关系，破坏了我们的婚姻。什么样的偏差观念呢？第一个，个人的权利。什么意思啊？我们个人不是都享有应当有的权利吗？这才是正常的吧。就像法律一样，人人都平等。个人的权利是很重要的。好，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它会变成一种偏差的观念呢？这个偏差的观念就是指说，我们对于个人的权利抱持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们相信这个权利是不容许侵犯的。无论种族、性别、社会或经济地位，人人应当完全被接纳和受到尊重。可是然而，当一个人他过度的来强调他的个人权利来胜过个人责任的时候，偏差就会产生了。好比说，有一些人他渴望他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来享有这个性爱，而且他不喜欢戴套子。那不小心怀孕了之后呢，他就主张堕胎应该是能够合法化的。好，先不要去谈说到底这个胎儿是不是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扼杀这个生命。好，于是他就主张要堕胎合法化。那这个事情呢，就暴露出了他公开要求自己身体的权利，可是他同时也暴露了他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你对一个生命负责任，你是尊重的，尊重这个生命也尊重自己的身体，那么你就会戴套子，或者你甚至你就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堕胎的问题源自于对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你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都是对性的不负责任，对性的不尊重，对生命的不尊重，以至于滥用了自己的身体或者去侵犯别人的身体。也好比说，我们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同时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可是当一个人不负责任又自我为中心，然后滥用这些权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了致命的凶器。法律往往处理的是后果，而不是肇事的原因。在法庭上要人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应有的责任时，正义就在我们的国家被伸张了。如果把这一点应用到了婚姻和家庭，身为丈夫是否有权利期待妻子应该要无条件的来顺从呢？还是我有责任要像基督爱教会那般的来爱我的妻子，为我的妻子舍命？身为父母，我是否有权利期待我的儿女应该要顺服我，听我的话？还是我有责任依靠上帝的圣经的真理来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我可以依靠上帝的话来管教他们，而不是毒打他们，或者是用情绪来管教他们？当我们的国家、教会、家庭、婚姻或者个人不负起自己应该负的那个责任，却不断地强调膨胀自己个人的权利时，我们就种下了毁灭的种子。我们有什么权利能够期待其他的人按照我们的心里面的欲望来行事呢？其实我们并没有权利要求妻子或丈夫或者儿女、父母来满足我们的期望。如果一个男人他愿意负起上帝赋予他身为丈夫、身为父亲的责任，那么就是他能够给予妻子和家庭最大的帮助。换言之，妻子也是这样。妻子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妻子，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照上帝的心意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和上帝心意的个人、父母、配偶，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不是要去符合谁的期待，我们要符合的是上帝的期待，因为我们要活出的是和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合乎这个世界的心意，或者合乎你配偶的心意，合乎你爸妈的心意，你朋友的心意，或者是你老板的心意。这个意思并不是指说我们完全不管他们，不去理会他们对我们的期待，不是这样子。作者要我们去思考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相反过来的，当我们去看待我们配偶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知道说 我们的配偶最重要的是要活出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合乎我这个做太太或丈夫的心意。虽然按照天然人，我们会期待说，你能不能就活出按照我的心意，你能不能够做出按照我的心意的行为模式，按照我的心意来做，按照我的心意来活，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很被满足，我就觉得我比较愉快。我们的期待都是这样嘛，是吧？好，能够希望对方按照我们的期待来活，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配偶他要按照上帝的期待来活。所以当一个心灵受伤的父母，他说，你不了解啦，我的小孩非常的叛逆，为了他的益处我就必须要控制他，我必须掌控他才行，我必须这样的管教他。悖逆的小孩不能阻止父母成为讨上帝喜悦的父母。如果圣灵的果子是自我节制而不是控制儿女，儿女的叛逆会严峻地考验这对父母的品格，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品格来负责。所以第一个很常见的偏差呢，就是不断地强调跟膨胀个人的权利。当不断地强调膨胀个人权利胜过个人的责任时，偏差就会产生，就会带来破坏性，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这个人，也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好，第二个偏差呢，就是在他人生命中的角色。诶，我们在别人生命当中扮演了哪些角色呢？应该还蛮多角色的吧。当我们的配偶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或者没有实践他们的承诺时，我们就会很想要充当他们的良心，来指示他们该怎么行动。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扮演着他们生命的某一个角色，就会把原先他们与上帝之间的那个角力错误地转移到他们与我们之间。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你就成为了上帝那个角色了，你就在扮演他生命中的上帝。本来你的配偶呢，他在面对他生命的问题时，是他与上帝之间的角力，上帝来帮助他，是吧？所以他们之间会产生角力。可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成为上帝的角色来去指示我们的配偶，我们就变成了上帝了，我们就把这个角力错误地转移到我们与配偶之间，冲突斗争就开始了。我们根本担当不起上帝这个角色，我们无法承受。刚开始或许我们跃跃欲试，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真是叫苦连天。这是非常多人的经历，不是吗？当我们想要扮演孩子生命中上帝的角色，扮演配偶生命中上帝的角色，我们就叫苦连天。我们渐渐觉得，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重担，我实在担当不起，我的内心极度的忧伤，然后又时刻的感到愤怒，然后又觉得很沮丧，然后又觉得气个半死，就是各种的负向的情绪，五味杂陈。我们没有办法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去承担这个我们无法承担的上帝的角色。我们理所当然的需要学习基督彼此接纳，但是仅在彼此接纳。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指出对方的错误，我们可以指出，但是指出错误的同时，我们不要跳进那个角色，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所以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也不能当救世主，我们也担当不起救世主这个角色。甚至当我们在陪伴别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常常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奈，自己的没有办法，还有自己的不完全。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常见的偏差呢，就是不小心的把管教和论断混为一谈。管教跟论断是有差异的，爱跟接纳好像跟管教是不是有矛盾？其实并没有矛盾，管教里面应当是包含着爱和接纳。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常常分不清楚管教跟论断之间的差异。管教是涉及行为，而论断是涉及品格和他的自我形象。管教必须是基于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 我们不能够基于一种什么第六感猜测的直觉来管教某个人。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父亲抓到儿子说谎，假设这个父亲说，儿子啊，你刚才说的话不是真的，儿子就反应说，哎，你在论断我。其实这个父亲并没有论断他的小孩啊，他只是因为他要确认他儿子是不是说谎，他只是要跟他的儿子把话说清楚，跟他儿子对质。但如果这个父亲他说的是，儿子你是一个骗子，哦，那这就是论断了，因为攻击了孩子的品格。管教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不再重蹈覆辙，我们的管教不是为了要摧毁这个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好像摧毁了一个人，摧毁了一个人的自尊心、自信心，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管教的目的是在于帮助他不要重蹈覆辙，是为了要建立，是为了要造就，是为了要成全，而不是为了毁灭。当管教跟论断混在一块的时候呢，它就会带来拆毁。这些绰号、这些标签、这些戏弄的言语会让人的内心受伤，筑起一道高墙，还需要饶恕才能够拆毁它。而且这个饶恕可能不是一夕之间的，有的人他可能花的是一辈子的时间。任何时候我们攻击了别人的品格，我们应该要向对方认错，真诚的认错道歉，请求对方的饶恕。好，第四个常见的偏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如何分享需求。诶，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呢，不断的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说出，准确的说出我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教导跟提醒是非常棒的，因为当我们能够好好的说出我们的需要，而且准确的来说，那对方也比较知道他要怎么来爱我们，是吧？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说，哦，那对方不是累死了，每天都要猜，然后还常常猜错，这样就很累啊。所以把需求表达出来，你不止自己得释放，也让对方得释放。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是如何表达的呢？有一些人表达需求的方式是会让你觉得不断的被轰炸，这个叫做机关枪式的表达，用抱怨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求，用辱骂你的方式表达他的需求。这种咒骂、辱骂或者抱怨，你还得去猜说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好比说他渴望你的陪伴，但是他不会说老公或是老婆，我渴望你的陪伴。所谓抱怨式的表达就是，你都不陪我，你这个负心汉。抱怨加上攻击的表达，对方根本接收不到你的需求是什么，好吗？他只会觉得，天哪，你好可怕哦，我不要靠近你，因为一靠近你我就会受伤。哦，还有一种表达需求的方式是暧昧的表达，拐弯抹角的表达，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听得很累，想得也很累，最后呢，他什么都不想想了，他也不想管了。我们究竟是怎么表达我们的需求呢？如果一个妻子在婚姻当中，她感觉不到被爱，她对丈夫说，你不再爱我了，对不对？丈夫的回答很可能是对，那完蛋了。他们的交谈就此结束， over， 画下句号。然后妻子就天哪，受伤，一整个大受伤，觉得更崩溃了，更不觉得被爱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合宜的、适当的用好的语言，甚至好的表情管理、好的肢体语言来分享我们心里的需求。那么在合宜分享需求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跟品格的成长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停止生命的成长，我们继续的自我中心，只专注在个人的需求，不断地强调膨胀个人的权利，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婚姻一定会像被雷劈到那样，会四分五裂。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 但是它不是最近才出来的，应该出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犹太拉比谈婚姻当中的爱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很强调爱嘛，对不对？爱最大，爱最大，那到底爱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犹太拉比就说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智者啊，就去了一家餐馆，看到一个年轻人点了一条鱼正在大快朵颐，就问年轻人说，你为什么点这只鱼呢？年轻人就回答他说， I love it， 我爱鱼，我爱它，我非常爱，所以我点它。然后智者就说，你爱它，所以你把它从大海里面捞起来，然后宰了它，烹调它，最后再吃进你的肚子里。其实现代很多人口中所说的爱，充其量只是要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像这个年轻人点了那条鱼，他说他爱那条鱼，其实他并不爱那条鱼，他爱的是他自己，他要满足他的口腹之欲，所以他点了这条鱼，可是他口中说我爱他， I love it。 因此呢，他就说现在很多的人说我爱这个女人，我爱这个男人，其实他们真正爱的是自己，因为他要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对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这段话听起来真是犀利啊，真是直接啊，真是有点难听啊，可是我觉得真是值得让我们深思，到底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渴望的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当我们在分享或者说我们在谈论彼此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该如何为自己的品格来负责任？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满足对方的需求？因为爱的本质是付出，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真的很盼望我们不是专注在个人的需求，不断的膨胀个人的权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可能收获好的婚姻。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我们是非常好的闺蜜了，那他呢就是一个很强调个人自由的、个人的空间，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需求的一个人。有一天他跟我谈他感情上面的烦恼，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进入婚姻啊、年纪也到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呢还是不要进入婚姻好了，因为这个婚姻可能很快就玩完了。他就有点不太高兴哦，就是我怎么讲话那么直接。我说我真的不是在批评你或者是诅咒你的婚姻，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你很喜欢你现在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么你进入婚姻之后，不是你痛苦，就是你的另一半会很痛苦。婚姻能够幸福，能够相爱的本质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如果你是一个很强调利己的人，那你就继续活在你利己的生活里面，你千万不要跳进婚姻这个坑，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好坑，它是一个火坑。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留言给天天妹。下一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当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不顾自己是否负上了当今的责任，只顾着争取自己的权益，很多事情就会失焦混乱。认识天父，让我们可以活出天父的心意，有天父的眼光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配偶、父母或是好朋友，他们也是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而不是按着你我的心意。当对方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当对方没有按着我们的期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问问自己，天父的期待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经历真实关系中的酸甜苦辣，享受天父带领的春夏秋冬，拜拜。